安，上个礼拜天，上个周末，我到了 Houston， 代表教会去参加王师母的追思礼拜。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可能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很多的人虽然我们信主了有一段时日，但是在我们的心内内心里面，我们对于死亡，这先不要放心的，先不要，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仍然有许多的恐惧。换句话说，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从来不曾经去思想过，到底我们活着跟我们死了，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因此，当我们如果对于死亡，我们不认识清楚的话，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活着，你可能就没有方向，你就照着这个世人的想法这样去活，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圣经里面的观念其实是，你如果未知死，你就没有办法活得灿烂，活得有意义。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永恒，你的目标是往哪里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准备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活。我回想了一下，在今年我到目前大概已经参加了三个葬礼，我正在准备另外一个葬礼，我还不是说在准备另外一个葬礼，那个人还没有走，可是因为他已经面临到他自己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他的家人也很惶恐，不知道怎么做。几个礼拜前跟我打电话，他说大家都不敢谈，可是我知道他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说我们就面对。所以我上个礼拜去找他，他们先讲了一下，我去找他，然后这个礼拜他的儿女要了回来，我再跟他们谈。所以很好，感谢主，当我跟他说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趁你脑袋还清楚的时候，你应该把一些事情交代好。他说好，我同意，我愿意。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今天我这个暂时不讲罗马书，因为这是我们应时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岔出来，我们要来谈论一个题目，就是圣明之死极为宝贵。神的眼中怎么看这些圣明，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论到睡了的人，就是基督徒的死，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这是保罗对着信徒来讲的，说我们如果不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话，我们会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当我在台湾或者在大陆，我参加过也一些葬礼的时候，哇，那个地方是哭天喊地，还有故人来哭的，那个地方是恐怖极了，你去真的是觉得恐怖极了。所以我们如果对死亡就是那种观念的话，我们躲那个地方都来不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了，并且那些在主里睡的人有一天也要起来，而且有天使跟主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在空中，要与我们相会。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用这些话来彼此劝勉。所以但愿 主借着今天的聚会，不是我一个人讲，我等一下要有几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箴言里面说，智慧的人一定是往糟上之家去。你参加婚礼，你不见得得到智慧啊，你很高兴，可是你参加葬礼，你听，尤其是教会的葬礼，你听弟兄姊妹来分享，来怀念，来看到主的恩典在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工作的时候，让我们得着智慧。所以就像诗篇九十篇摩西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先放一段影片，我们先看这个影片完，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来分享。有音乐吗？什么音乐没出来？从头来，你音乐弄。还是没有音乐。OK， 没有音乐没关系，我们就。 这就是王师母。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不认识王师母的，你举下手好了。不认识 有一半以上，好，请放下。王师母是20多年前当天成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她住在佛特利，她跟她的丈夫王牧师，他们是传道人，可是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就没有牧会。王牧师是在医院里头，在做院牧，在探望这些生病的人，传福音。王师母住在佛特利，可是他对福音有极大的负担。他一直支持天成教会，把慕道友一个个从超级市场、从公园里面带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里面，差不多每次受洗的人都有一半以上都是说是王师母带他到教会的。所以今天我想请几位熟识王师母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来分享一些王师母对他们生命中的影响跟印象。我们第一位请王中浩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金弟兄有问了一下有多少人认识王师母，我想我对我2003年搬到从纽约搬到佛利来，那时候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呢，刚好那一天是我的孙子2岁的生日，刚好满2周岁。我们第一件事情把家里安顿好了以后呢，马上就想说我们要找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情形怎么样。我们知道王牧师就只住在佛利，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住在哪里。结果后来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这么巧，我住在女婿搬到女婿家的时候呢，结果往前面一看，一个斜对面就看到上面写着耶稣爱你，结果那就是王牧师的家，也就是王师母的家。每天我们就看到王师母匆匆忙忙的，可是我并不认识王师母。有一次他就跑到我们家门口来，就看到我家的姐妹，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中国人，然后就跟他聊起来说你是不是信主，结果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王师母，他就住在我女婿的对面。真的是感谢主，神就是这样子带领。然后我们就跟他提起来说我们要找一个教会，他马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天成教会就在哪个地方，也因此我们就来到了天成。真的是感谢主。其实我开始认识王师母的时候，我所知道的，我所了解的，他就是每天他就是往刚刚金弟兄也讲了，他就是到公园去找羊，到超级市场去找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他一定去，他就是要去传福音，他要把神的给他的最美好的他要拿出来做见证。真的是感谢主。金弟兄9月21号刚刚我出门呢，想去买一份报纸，就金弟兄打个电话来，我一边在走路，金弟兄就跟我讲说正好你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几分钟的见证。那我这个人很会推脱，因为我很怕站台上，我已经30年没有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了，所以我有点，尤其老了我就会推。可是那金弟兄跟我一直讲了，我就通通都是好，我就是好，因为想到王师母我就什么都好。真的也是感谢主。然后金弟兄说你是不是可以把王师母的这一生你所认识的用简短的方式写一首诗。那我也没有推脱，我也就说好。刚刚打出来的前面的那个呢，如果没有就我这边刚刚大家有看到了，我就把它再念一下。追思献给王师母，我知道王师母她是从在高雄旗山出生的，那个地方旁边跟台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叫做喜安山，台湾来的人应该就知道。 岐山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是，所以我把，因为他的名字叫陈秀兰，我用秀兰爱主上面前面四个的做头。啊，我现在把各位念一下，就是秀水圣山运使女，男子蒙恩道高举，爱神得人归天家，主恩同在永安息。在那么美好的地方，山明水秀的地方，孕育出我们这么美好的使女，这么爱主的一个使女。男子蒙恩道高举，这么美丽贤惠的女人，她蒙神的恩典，她高举了神的真道，就是到处去传福音，就是要高举神的恩典。爱神得人归天家，她这一生她就是爱神，她到处传福音就是要得人来回到神的家，主恩同在永安息。因为有神的恩典跟他同在，所以今天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在主里面，他得到了美好的，得到了安息。我自己个人对师母的王师母的认识，他这一生他的追求，他的盼望，也就是第一句圣哉天父全能主，在王师母的心目中，他的一生就是完全就靠着神，他才有今天。他洁净我的罪，洁净我罪当顺服，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他是罪人，因为神上了十字架洁净了他的罪，所以他一定要顺服，一定要为神所用，荣归主怀享喜乐。他今天虽然离开了，可是他在主的怀里，他享受着他得到的喜乐。要我基督必蒙福，当你要去荣耀神的时候，荣耀基督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福气，你一定会蒙福的。在这里我比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比较简单的，我把跟王师母接触到这一段时间，这十多年来我对王师母有一点点分享。我们都知道师母这一生她要做的两件事情，她就是要做神圣洁的器皿，然后就是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王师母我所见到的他在佛利地区，他真的是走遍大街小巷、超级市场、公园，他为了福音，他不停地去寻找这些小羊来带回主的家里。刚刚金庭兄也讲了，有这么多的受洗的时候，几乎有一半都是他带来的，不管是炎炎夏日，不管是冬日酷寒，他行走不便，我们也看到他的相片，人长得很清瘦，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探访，去华所有华人的家庭，他只要他认识的，他先到这些地方去，先是跟人家要电话，然后去打电话联络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软弱的、有病痛的，他都是不管多冷不管多热，他都会跑去。同时他会跟带着大家一起来祷告，来安慰他。王师母在佛利这个地方，他开放他自己的家庭来成立一个查经班，他协助王牧师，而且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他永远都是在楼上照顾着那些幼小的婴儿。我家的三个孙子，老大已经读高中了，就从小开始，两岁开始过来，我家姐妹带着去一起查经的时候，都是王师母在这样照顾。今天老大都已经读高中了，师母爽朗的笑声实在是会打动人心。他实在是，我常常讲说他实在很可爱。我记得去年师母从 德州过来的时候呢，他一看到我，钟好啊，你要气死我！哎呀，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像邻居的祖母、隔壁的妈妈一样，就是这么可爱。他那种喜乐会带动每一个人，会撼动每一个人的心。我有时候我在怀疑王师母，他这种喜乐是从哪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有神同在。他这种从内心里边，神从他内心里边发出来的，神赐给他的，他这种的喜乐，真的会让所有周遭的人都会很自然的就会来呼喊出来感谢主。王师母他真的是做到了与哀伤的人同哀伤，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他这一生就是为了要活出神美好的见证，要活出他神的样式来荣耀神。如果有困难有难处，你只要去找王师母，因为我是一个让他非常不知道怎么办的人，因为他常常成为我的垃圾桶。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常常要找一些麻烦来找他，所以有时候跟我姐妹两个人有时候闹得不愉快的时候，姐妹会去找他，这都是姐妹回来跟我讲的。师母绝对不会像，当然我们不能批评别人，有时候呢有些比较属灵的人，他会马上就拿出圣经第几章第几节，然后就开始教训你了，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师母从来不会，他会让你把气缓下来，不要生气，没什么的。慢慢我也一样，我跟王牧师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争执的，所以你不要生气，没关系，先把气缓一缓，然后他细声细语就会让你如沐春风，你就自然的会把气消了。其实真正讲，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也好，弟兄姐妹之间也好，所有的所谓的纷争其实都是一点点小事，当你把这个气慢慢消下来的时候，师母就会告诉他说，你回去看看箴言书哪一章哪一节，有空你就看，看了以后对你有帮助。他没有任何教训的口吻，你甚至于他会告诉你说，你去看一看诗篇哪一篇第几章第几节，这都小事小事，你就过去就没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师母他这种平易近人，他身上从神那边流露出来的这种亲切，真的是会让人感动。从王师母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他就是要做神圣洁的器皿，而这个器皿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他为了传福音他到处去奔走，他为了要荣耀神，他可以在任何艰苦环境之下他还是继续的去，一直都不气馁，他绝对不放弃。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变得最无法分解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钟好，他说你安静下来，你要听，你好好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说，有一首诗歌就叫做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的声音。师母常常就是借着诗歌，借着他自己爱主的，要荣耀主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情，他慢慢的会把你有难处的弟兄姐妹带到平安里面去，带到喜乐里面去，甚至于把所有的问题都化解了。师母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或者是探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想到的，他绝对会带一个小物件，也许就是两个苹果，也许就是一块蛋糕，他会包装得很精美，然后就到家里来 这不是施舍，这是爱心。虽然只是小小的物件，小小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王师母的身上所表所他的爱心所表现出来，但是他真的是最真实的真情的爱心的流露，这也就是主爱的彰显。我们常常会讲说我看见主，我们只要从王师母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叫做看见主，因为他所有的都是让我们感受到他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功，他所流露出来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样式。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可以我用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来做一个结束。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 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王师母这一生他就是完全就是因为要带着感谢感恩的心来为神传福音做神的工作。如果我们都一样，我们有今天，我们也同样抱着感恩的心，那是神给我的，我们也同样抱着感恩的心面对着对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扶持对我们的帮助。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荣耀他，这就是荣耀主。那按正路而行的，你不要一天到晚旁门邪道，一天到晚想一些不应该是属于你的东西，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今天王师母虽然离开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在神的怀里享受神给他的喜乐。感谢主。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里怀念亲爱的王师母，哎呀，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数算神借着王师母在我身上的恩和爱。感谢神，神是师母的生命，师母是神的发表。感谢神，师母这一生就如同香膏倾倒一生，爱主侍奉主。感谢神，2003年蒙恩得救，没有几天师母就来看望我来探访。师母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在师母的邀请下要我去她家聚会，但我第一次去她家就被他们家的门前的那个耶稣爱你深深的吸引。这不是我曾经常常怀孕走在他家门口散步情不自禁停下来脚步来观看，这耶稣爱你深深的里面就渴望得到这份爱，何等的恩典，何等荣幸那时候我也就成为了神家的一成员感谢神。师母为了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能够听到，他常常就把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他总是那么耐心慈祥的充满了欢乐的来教我们的孩子诗歌圣经的话语圣经故事很感谢神。因为那段时间因着怀孕生产然后照顾婆婆我的心情是非常的低落都怀疑得了产后忧郁症感谢神，师母就常常来我家来看望我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鼓励我感谢神，他也鼓励我去参加福音营不到半年就受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把这么一位虔诚爱主的师母摆在我的生命中。在我刚刚信主幼嫩的生命师母就是用他的生命在教导我，在陪伴着我，在带领着我如何的来爱神，如何的来信靠神。感谢神我的婆婆也在师母的带领下，我的婆婆也决志也归入主的名下因着神的爱，我们这一家充满了欢乐，我们的家也真的是大不一样，我的生命也真的是充满了喜乐，我的性情豁然开朗感谢神，真的是 神子又真又活的活在师母的身上，活在我们的我们的家中，活在我的身上。感谢神，因着师母，他我们住在非常的近，无论是他去探访呢，他就带着我去探访，带着我去聚会，因为他也不会开车，所以他常常说兰平，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哪里哪里？所以就直接我就成为他的司机，就在他的爱的这样的关怀下，在他的这样的教导下，他就成为我的一个生命的导师，成为一个生命的师父一样，在引领着我，在带领着我，来更信靠神，感谢神，他常常在他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亲情上做正人的榜样，做我的榜样，感谢神。当我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在生活上面，带孩子不知所措的时候，师母真是很有耐心、很真恳的在教导我，来用我应神的话语鼓励我，和我一起祷告，感谢神，真的在这里非常的怀念师母，她是那样子的和蔼可亲，她是那样子的用生命在陪伴着，用生命在回报着神的爱，感谢神，因着师母的带领，所以师母真的她是一个传福音的精兵，无论我跟她走到，无论是根源，跟她去到超市，还是去到去圣美啊，他带我去圣美，或者他属熟的教会，就华侨教会，他只是看到什么或者有什么，他就跟我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真实，就是在生命着的，用他的生命在教导着我，很感谢神，也常常来姊妹聚会，也是他分享，他鼓励劝勉我们做姐妹的，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啊，弃绝一些老父荒谬的话，让我们在清洁上，在前程上面操练自己，让我们做妻子的如何的来顺服自己的丈夫，教导我们如何的来养育健全的孩子，在师母的身上，他是用生命在教导我们，用生命在来彰显神的爱，感谢神，让我们做姐妹的教导我们规规矩矩清洁的来侍奉神，感谢神。有一次师母对我有一些误会误解，那感谢神，我也在他面前承认了我的心的真实。他很诚恳、很激动的握着我的手说：“兰平，对不起，我误解你了，请你原谅。”那时候我那时刻，我真的被他的那生命的那样的谦卑、那样的谦和，深深的感动。我们彼此，我们含泪相拥，生命的相交，我们真的成完师母的生命，真实的流露出他那样的神羔羊的柔和谦卑的性情，我的心真的是被他震撼，被他深深的感动，感谢着我们的关系，我们邻里的更亲密、更稳固，感谢神，我们无论是教会的礼拜二的祷告会。礼拜六的晨祷会，他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起在主里面一同，一同为着神的施工，为着神的教会的有一些祷告的负担，只是要么就来我家，要么就去他家，我们一起就来祷告，感谢神，师母的热情，对灵魂的拯救，对着神的福音的负担，这样传福音的热忱。祷告的那样子的一个真心，真的是我所学习的榜样，也为我的属灵的生命打下了非常的稳固的根基。我真的很感恩有这么一位虔诚爱主的师母，这位属灵的长辈，在养育着我的生命，在影响着我的生命，真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我在这里真正的感谢神，感谢神借着师母来祝福我的生命，感谢神，师母就像抬着神约柜的祭司走在前面，愿我们都充满信心，充满了盼望的跟着其中，感谢神，愿感动神，感动，愿神感动耶和华的灵，感动师母的灵，来加倍的感动我们，来爱主更深，更深的爱主。谢谢大家，愿颂赞感谢爱戴归给我们的神，阿门。 安。虽然我知道王师母现在是安息主怀，是非常美非常棒的一件事，但是我看完刚才的 PPT 的时候，那么亲切的照片，我就心里面真的是满了不舍。当我知道王师母安息主怀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段经文，就是保罗他说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想这句经文在王师母的身上真的是再恰当不过了。王师母是一个对传福音有极大热忱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不断地带人进到教会，特别是在星期三姐妹团契的时候，他经常会带从公园或者是从超市带一些慕道友来。我很羡慕王师母的生命，我就跟王师母说，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的生命，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一个陌生人传福音很难。我可以跟熟悉的人传福音，但是跟一个陌生人，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开口。我希望如果我们两个搭配就好了。王师母真的把这个话听进去了，所以以后他带慕道友来星期三团契的时候，他就一直鼓励我和他们查圣经，和他们传福音。我知道他在训练我传福音。我记得王师母那个时候有一次领我去，我们两个人去拜访一个朋友，一个慕道友在佛里。当我们按照预定的时间去的时候，那位朋友打开，慕道友朋友就打开门，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有很严重的洁癖，所以我没有办法邀请你进我们家。那王师母就领着我。我们就站在夕阳下，在他们家门口和这位慕道友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福音，并且为他祝福祷告。那个时候王师母已经70多岁了，就像这样站在门口这样子一直传福音。王师母经常会就是会打电话来关怀我。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一句话，虽然当时我们在聊什么时间很久我已经都忘记当时我们在聊什么，但是他有一句话让我深深的就记住。我不知道我们当初在讨论什么，但是他说你要要主，不要要恩典。时间过了很久了，但是这句话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一直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提醒我自己，我是在要主还是在要恩典。王师母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良师益友。我记得那个时候 Hannah 在肯尼亚气爆的时候，后来就转到南非治疗，我就有帮他们做一些联系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通话就经常会在通话，但是每一次当我们说到 Hannah 的病情的时候，王师母从来没有一点抱怨。对于一个花季少女，我们都知道 Hannah 那个时候20岁，然后她有70%的烧伤，而且每一次的治疗那个绷带扯下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生不如死的那个过程，每一次都非常的痛苦。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苦难。我们都知道在苦难当中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王师母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震撼是，那天我们在聊到 Hannah 的病情的时候，王师母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我们全家大小一起来写功课，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这是一个苦难。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基督徒在患难之中神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王师母那个凡事谢恩的生活态度真的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他的生命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真的是有主的荣光，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王师母的笑声，王师母真的就是咯咯咯咯的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我很羡慕王师母的王师母的生命。我经常我就会说，王师母，如果我像你这个年纪的话，我还像你一样这么年轻，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的话，我就要哈利路亚了。所以我就问王师母，我说你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王师母说，我用耶稣牌。感谢主，我知道现在王师母已经安息在主怀， 我更知道当神的号角响起的时候，一定是有公义和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我也相信他做工的果效一直会随着他。他的人生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有见证的人生，也是我一个很羡慕的人生。把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先有个祷告。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今天在天成主日的信息讲台上，我们可以纪念追思你忠心的使女，她在地上所一生的榜样。这是一个见证神荣耀的一个时候。主耶稣，真的人的话语有限，在天上你对他的奖赏和纪念是何等的广大，就像在地上你对他的爱，他用生命来回报你。但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真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自己。哈利路亚，我们祷告赞美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张小纸上有三句话，这是我刚才听到那些人见证的，我就写了，可能不完全啊。我说第一，对王师母来讲，他是忠心事主，热心传福音的师母。第二是个平易近人，爱心关怀，跟进栽培的师母。第三，她是扶持丈夫，教养儿女，顺从喜乐的时候。一家有三代师母娘，若不是他们自己的榜样，因为瑞贝卡同我们一起在这里同工，她的女儿，他说他所有的世上的职业，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做师母娘。因为我们都知道做牧师好像一个职业，其实一个奉献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那最难的事情后面，最难的人后面还有个最难最难，就是做师母娘。真的是的。因为曾经我们这里出去差派的一对现在是牧师师母，他说我初初到这个教坐在前面也不好，有人说你这么眼睛这么高，同先生说坐在后面又 不行，他说你前面中间的是主的，坐在中间好像也有人讲话。真的，他这样暗暗的在家里建立自己用神的话、爱心、神的真理，包括他栽培人、跟进人，这样细心平易近人，还有他同牧师一起配搭建立他自己的家庭，这是他家庭是个小天地。等会我还要讲一句，但是他对神的事却有这样的忠心、热心、爱心、喜乐的心，顺从的耶稣的最美的品格。他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因为家里的丈夫牧师是他。感谢赞美主，真的，这本我今天带上来的这本书，这个小册子是上面是佩戴圣经回应的，这是一个约翰福音，这是里面，这是一本，这个中英文都有的，这本是中文的，这中英文也都有的，都是这个传福音最精华的那个神的话语。这些书呢，他临走搬走嘛，五年前搬走，他说艾米，王牧师说我还有这些，还有这样没有发完，我说好，给我，还有我就收下来，也是个生命的传承吧。所以他在台湾18年的教会牧师，那这些你们都已经讲过了， 他在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在一个中国城的一个叫高永提教会做院牧。你想这个医院进去的人啊，都是最苦的，没有身份的移民，他们没有保险，到了生命最垂危期，他去安慰，他去带领人觉知，他为他们做安息祷告。那王师母呢，又是这样的最接近平地的，所有的一个小羊小鸡，他都一个一个从佛罗里达去聚来，这是要靠他的脚功，他没有车的，因为我陪他同他一起，我也同他一起探访的。中午我从1992年、93年我就同他有相交了，在那里有佛利的聚会，是祷告开始的。因为我们教会93年1993年10月3号，明天是我们天山教会的第一天，所以到今天已经是23年了。他就从祷告开始，两个地方，一个是佛利新西兰，一个是就这里的礼拜四，从几个那到那里就陪他一起到现在。他走了，我还留在那佛里，后来因着身体不好，所以他这几句话真的，他10天昏迷7天就走了。这里有一句话我看得非常感动，是说神带着他奔向天家。所以我们在这里种种的那些见证，包括金海所讲的道，我们只有学习他的榜样。这个榜样也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脚踪，我们跟着他的主的脚踪行。师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摆上自己用生命作为一个回报，来爱他，来爱我所爱的耶稣基督。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给我机会。
我想请弟兄姊妹，你有程序单的，你打开程序单。我们还是要用主的话语来领受神借着他的使女给我们的信息。程序单上里面有诗篇116篇12节到15节，还有启示录1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吧，对不起，那个音响的弟兄姊妹，这个今天这个回音是怎么搞的？是要不然你把音响关掉好了。我想你觉得很巴的是刚刚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我们在12节跟14节这里，我们看到他服事的写照。他说，我要在众民中间，我要在众人的面前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其实我们看到王师母他在各地各处传福音，他是要还他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走的时候，他就一直坚持的。什么一个心愿呢？他要在万民面前传扬神的救恩，他要举起救恩的杯，就是福音，让人知道这一位爱他救他的主。在那个他的追思礼拜里面，我想刚刚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参加过基督徒的追思聚会，其实我们刚刚的形式 就基本上就是了。有很多的在追思的礼拜的里面，有弟兄姊妹起来追念这位逝去的人他的生平、他的事迹，甚至有很多很好笑的、很觉得很值得怀念的、很欢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送别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是满怀着感恩和盼望的。我万万也没想到，那一天上个礼拜我在 Houston 参加这个葬礼的时候，本来没有要王牧师讲话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最后有一张相片是王牧师讲话，结果他要讲话。他讲什么呢？他上去讲他跟他太太怎么认识，他们是相亲认识的。他讲起来几十年前怎么样，那个牧师介绍他跟他的妻子。王师母那时候已经，人家那个牧师看到这个王师母非常的追求，而且王师母他就有一个心愿，他要嫁给传道人。所以那个牧师呢，就给他介绍了两个传道人，两个牧师。结果没想到我们王师母都看不上，结果就把我们王牧师请到教会讲道。那天讲完道呢，王牧师根本没有概念，不知道他讲道就是相亲的考试，他不知道。讲完道呢，下午那个牧师就带他去王师母家，结果才告诉他说，今天你觉得这位姊妹怎么样啊？问这个王师母说，你觉得这位年轻的牧师怎么样啊？结果王师母点头了，王牧师才知道说他是去相亲的。就这么样的，很有意思的，他们就结为一年左右，他们就结为夫妇。然后这个相亲的传统呢，在他们家里现在是第三代。他的女儿跟女婿周正明，我们刚刚看到也是他爸爸给他们相亲的。然后呢，现在他的王师母的孙女 Hannah， 刚刚我们讲的，他的丈夫呢刚刚才结婚不久，他的丈夫呢是周正明给他相亲的。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你跟他讲相亲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可是他的孙女就乖乖的听话，在美国生长，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竟然也接受他父母的安排。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个事情。而且刚刚姐妹讲了， Rebecca 王师母的女儿，她是回避做师母的，因为她看到她妈妈太辛苦，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她在我们这边要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她宁可说我去做宣教士，我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师母。可是没办法，逃也逃不过，你命定就是要做师母。所以到后面，到几年前，周正明也去读了神学院，现在在台北牧会。他们家一家三口三代竟然都做了传道人。所以这一段经文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在众民面前还我的愿。其实这就是王牧师跟王师母他们一直所做的。他们传福音，虽然他不一定站在教会的牧者的这个岗位上，可是他们到医院、到超级市场、在路上，他们就是一直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到底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我们不能够从我们中间流出去。你现在可能会问我说，那我又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也不会。那么你原谅我说，教会里面今年我们一直开福音的课程，我们礼拜五晚上也有福音的训练，也有个人谈道的训练。如果你说你不会，可是教会又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用礼拜天也有慕道班，你也可以去学习。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时机。我们一直想 可是我们周围，我们教会其实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刚刚上来做见证的这几位，他们都是承受了这些传福音，他们今天也都是看到人都可以传福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做。程序单上里面说，脚伸在弗拉圣有传福音的事工，如果我们愿意了解你怎么样用各样的机会去传福音，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带弟兄姊妹去见习去看。所以但愿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能够有个心愿，像这个诗人所说的，像王师母他这一生所说的，他要向神举起救恩的杯，他要在万民中传扬神的名。他说我用什么来还我的心愿呢？向神还我的愿呢？因为我从神领到的太多了，领受的太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王师母我们看到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被主接去以后，圣经上启示录里面的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提醒，那里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当你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随着你走？我们死的时候，你认为你的名望可以跟着你走吗？是我们纪念你，可是过不久人家就忘记了。你的财产那是最现实的，你的财产在你死的那一天，甚至根本就在你住院的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子孙不孝的时候，你还没断气，你的财产全部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还有什么呢？你的成就，你的专利，你的发明，你的美国梦，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真的都留不走，都带不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有劳苦的话，我们为着福音有劳苦的话，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就是说，有一样永恒的东西，将来我们带到天上的时候，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握我们的今天，哪怕你不会讲道，你不会带领诗歌，你不会在课堂上讲，可是你可以做一对一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当然你自己先领受福音。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教会里面有各样的聚会，我们有认识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起来做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当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已经提到那个标杆人生的作者 Rick Warren 牧师，他提到了人生的目的，我们要为什么而活，他提到了五重的方面，这都是从圣经里面所归纳出来的。他说到我们要为着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要为着讨他喜悦而活，我们是要为着神所预备的，让我们能够加入神的家，也是教会，普世的教会，我们必须活在教会里头，我们活着是为了像基督，我们身上要彰显出基督的形象荣耀，我们活着是为了要侍奉神，可以敬拜神，我们活着是要被塑造，为着一个使命而活，就是领人归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诗篇里面讲的这几个，我要我要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的恩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要在众门面前还向还我的愿，当你有这么多的我要，你有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这些我要 就成为一个敬拜的动力，就是我们敬拜的人生。求神真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每一次看到一个圣徒他被主接去，我们回想他一生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启示。最后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靠恩得救， Saved by Grace， 是 Fanny Crosby 写的。 Fanny Crosby 是一个生下来不到六个月他眼睛就被支瞎了，他这一生就是瞎子，可是他在他信了主以后，他写出了无数的诗歌。这首诗歌我放出来的这个版本他没有唱，只有音乐，所以我们安安静的，我们来看着歌词。你会的话总共有四节，你到第二节以后你可以轻轻的来哼这首诗歌，跟着他的歌词哼。第三节第四节更是讲到我们一个人，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年日不多，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来面对主。所以我现在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听这首诗歌。尘世网罗我将脱掉，身前苦味永不在场，灵魂升天何等恩典，在父家里欢喜颂扬，我必要见主面对面，永远歌唱救我恩典。稍微大声一点， 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保罗告诉我们，无论是生或死，基督徒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主啊，但愿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但愿你在王师母身上那个生命的喜乐能力也临到我们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也愿意我们这一生的果效能够随着我们有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得到你的笑脸的称赞。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从 Houston 带回来一些他们那天准备的这个程序单，这里面有他的一些生平，所以我这里有多了几十份，所以有些跟他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来索取的话，等一下可以跟我拿，谢谢。